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毛光照仪三昧门。这一段经文呢，讲到四等，也就是四无量心啊，这个摄受一切众生，今天我们从无微光看起啊，从无微光第十八段啊，小段又放光明，明无为，此光照出恐怖者，非人所持诸毒害，一切戒令即除灭，能于众生施无为，欲有恼害皆劝止，整济厄难孤穷者，一时得成此光明。这是慈悲喜舍里面的第二段啊，悲光啊，这一段总共有无为光、安稳光跟见佛光三段，也显示出来佛菩萨悲心特别重啊，讲慈只讲一种，而悲讲了三种。慈是于众生乐，悲是拔众生苦啊。那么从经文很明显的给我们的启示，这个世间众生呢太苦了啊。寄诵啊分三小段，第一段是厄难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灾难。第二段呢是疾病。第三段呢是老死。这个是人人都无法避免的。啊。这个灾难从哪里来的呢？佛在这里跟我们所说的，我们确实要细心的去体会，去领悟。现在的灾难可是全球性的啊，我们在资讯里面见到的，在这个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啊，每一天都有灾难讯息报道。中国是个大国，幅员大，人口多， 所以灾难也多。现在人不相信圣人教诲，也不相信宗教啊，西方人不相信宗教，相信科学啊，认为这个是自然的灾害，不是人能够控制得住的。可是在圣人教诲，在宗教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自然的灾害也是人为的啊，尤其是佛法讲得透彻，讲得清楚啊，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心是什么？心在哪里？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心包太虚，量州杀界。这两句话了，我相信啊，凡是学佛的人都听过，不只听过一次啊，印象很深刻，你自己也能说得出来，心包太虚，量州杀界，杀是像恒河沙一样啊，啊，这是比喻啊，这个数目字无量无边呐、啊，啊，我们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是很小的星球啊，不大了这里有一张照片，这是美国太空人从月亮里面照下来啊，很难得照到这一张完整的。这一张呢，这下面这个地面是月亮。啊，在月亮里面呢看地球。就像我们在地球上看月亮一样。这是一颗小小的星啊。佛说，他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现识变，大乘教里面佛说的很多，什么时候你承认了，你肯定了，这个话是真的，是自己的心现的，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变化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识变的，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是真心，真心能现象。啊，现的相呢，叫一真法界。那个法界是殊胜的。啊，像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弥陀经》上讲的极乐世界，新鲜。设法界六道三途啊，这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 啊，分别执着里面有善有恶，啊，善心善念，这变现出天道啊，声闻缘觉菩萨了，善心善念变现出来了，啊，恶心恶念呢，这就变了，变出地狱恶鬼出生。总离不开心念呢，所以念头太重要了。啊，佛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呢，又给我们讲境随心转呢。啊，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向大家报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没有差别。是一样的，这个我们要相信啊，通通是我们的心现识变。可是极乐世界的居民，那个地方住的人啊，没有恶念啊，所以感得的那个星球里面没有灾难啊，啊，为什么没有灾难？他佛说了，水灾是贪心感得的，西方极乐世界人没有贪心。啊，火灾啊，火山爆发火灾。成慧感的，西方极乐世界人没有成慧啊。风灾是愚痴感的，地震是傲慢感的，这西方世界人都没有啊。不但没有这些恶的行为，连我的念头都没有，人人都是做到了上品是善的，所以经上也展开啊，善男子、善女人啊，所以他那个世界殊胜美好啊，称之为极乐，没有苦啊。啊，那么回头想想，我们这个世界上，这里的居民，大多数啊，心行都不善的。啊，他们修的是上品十善，我们造的也是上品十恶。啊，过去不说多吧，啊，二三百年前，我们地球上的居民，东方人，都接受圣贤的教诲，西方人呢，都接受宗教的教诲。人心呢，善多不善的少啊，啊，所以世界大致上来说呢，是安稳的，啊，安定的，和谐的，啊，美好的。这200多年来，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进步太快了啊！于是人们迷信科学，科学万能啊，确实科学带给我们不少的方便，可是有没有人想到你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很少人想到，啊，庆龄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他想到了，他说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啊，啊，交通工具是便捷了。啊，飞机、轮船、汽车，给我们带来方便，我们付出什么代价？人情味没有了。没有这些工具之前，啊，远方的朋友，不要说太远吧，千里吧，一千里就不得了。啊，那是走路啊，啊，顶多是啊，这个环境好的，能够骑个小驴，骑个马。啊，如果骑驴骑马，这个一千里路啊，要走半个月。啊，如果自己行路的话了，啊，一千里路的话。大概要走20天呢，你每天走不行啊，你走个2-3天会休息一天啊，你体力才能恢复啊，啊，一天通常走路啊70里啊，80里那就很累了。啊，所以3-4天要休息一天。啊，客人来的时候，哎呀，千里迢迢啊，你说那人情味多厚？啊，家里面接待欢迎，啊，至少也要搞个5-6天呐。啊，附近亲戚朋友都来看呐，来寒暄呐。现在怎么样？啊，现在飞机2天绕地球一周。啊，你就是从啊，我们中国跟美国正好是对面的，那么远回来了，从欧洲回来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这是付出的代价。啊，所以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的伦理、道德没有了。人与人之间呢，没有亲情，没有友情，变成什么？只有利害。啊，就是连父子兄弟。都不例外，你说这个付出是多大？啊，那么科学家所讲的，他没讲这些，啊，他讲什么？我们这些科学工具使用的这些燃料，啊，是这个石油、煤炭。造成的这个大气的污染啊，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温室效应啊，使地球的 温度上升了。今年是特别明显的上升。全世界冬天不冷了，暖冬。我们地球上空啊，也有不少人造卫星。带给我们地球上许许多多的变化啊，特别是南北极跟高山的积雪啊，冰雪快速度在融化，许许多多人士产生极大的恐怖啊！科学家给我们提出的警告啊，这个警告啊，大概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啊，但是10年前他怎么说呢？他说：“怎么说？50年到100年，这个灾难才能看得到啊！冰没有了，海水上升了啊！沿海地区城市通通淹没掉了，没有方法能制止啊！那么最近科学家提出新的警告。”时间提前了从前说50年到100年，现在讲是10年到30年。我在今年年初听到这个报告所以3月间我在澳洲，顺便到新西兰去做一个访问因为那边靠近南极有一个很大的雪山库克雪山，我们到上面去看一看这个冰雪融化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去看了之后，我们坐直升飞机上去飞机降落在山顶冰河上，我们下来手在地上摸一下，全手都是湿的这个令我非常惊讶了，我就想到我在20多年前在加拿大也去参观一个冰河我们是乘车上去的那个车是特别设计的在这个冰雪上行走的，我下车我们在地上抓一把冰地上抓一把，很冷撒到这个地下之后手是干的，现在的手放下碰一碰手全是湿的，你就知道融化速度多快了，所以我相信科学家的报告10年到30年。那要是我自己直觉的感觉了，恐怕不到10年，我估计7年。全球性的大灾难。 出现麻烦了。那么经上讲的这个恒定啊，这灾难从哪里来的呢？非人所持之毒害啊，你想这话有没有道理？啊，非人是人，并不是说他不是人。啊，人为什么称他做非人呢？人要把伦理道德统统抛弃了，就叫做废人。啊，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在这个之前，左丘明是跟孔子同个时代。孔子做春秋，左丘明给他做注解，给春秋做一个注解，叫左传。这个书有些人应该很熟悉。啊，是在十三经里面的。啊，收在十三经里面，左传里面说了一句话，说人气场在妖心。我们用这句话来注解这样的废人。啊，常是什么呢？常是伦常道德。啊，伦是无伦，常是无常，无伦是道，无常是德。父子有亲，父子是天伦，是道。那个亲爱呀，就是德。啊，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道德。啊，我们老祖宗啊，古圣先贤给我们定的做人的标准啊，是什么呢？八德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能做到啊，这算是个人啊。如果完全没有了，那就是非人啊。那古人讲八德呢，有两种讲法。另外一种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当中有四个字重复的。啊，去掉重复十二个字。这是中国人讲啊，人的标准啊，这十二个字是八德，后面再加上仁爱和平啊，总共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次算是个人。如果这些没有了，那就叫非人。非人干的事情呢？干的是毒害啊。啊，心行不善，造诸恶业，毒害众生啊。那我们看看今天社会啊，我相信你们的资讯呢比我多，因为我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啊，你们每天看报纸、看电视的，你们都会知道。啊，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严重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饮食里头有毒害，这是人所共知的呀。啊，连我们吃素的，啊，蔬菜有农药、有化肥，这毒害呀。啊，那吃肉的那个毒害就更多。啊，都是这个现在所饲养的啊，猪、羊、鸡、鸭啊，用什么饲料啊？化学饲料啊！啊，让这个动物吃的时候，长得成长很快啊。啊，我前年参观，在山东参观一个养鸭的，啊，这么一个工地，啊，陪我去的人很多，啊，里面接待人员把那个小鸭拉了一只，放在我手掌，跟我手掌一样大。很大了啊！他问我法师，你看看这只鸭出生有几天了？我估计至少是一个星期到十天，它才能长这么大。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我就呆了。昨天出生怎么长这么大？这晓得他喂的饲料啊！啊，我说那这只鸭子长大了，出去卖的时候，大概多少时间呢？两个星期。所以回头我就告诉大家，现在这个肉不能吃啊，不但不能吃，鸭蛋不可以吃啊，鸡蛋都不能吃啊，是它不正常吗？他们告诉我，北京烤鸭三分之一就是他们这个厂提供的，这就是非人所吃诸毒害。啊，现在买东西困难了，全是假的。啊，连药都是假的。啊，那么由从这个地方来看，啊，我们生活所必须的，生活不能避免的，啊，造成什么现象呢？这是我们付出啊，许许多多奇怪的疾病。那这是付出的代价啊！我们这是讲日常大家能看得到的了，还有一个收获的。昨天我提示到了啊，电视、电影网络啊，还有现在小孩青少年啊，最喜欢的电子游戏机啊，这是什么？这是教育，小孩从小就教他啊，教他什么？教他暴力，教他色情，教他杀盗淫妄啊！我还听说有同学告诉我， 啊，他们在电子游戏机里面学习杀人游戏啊，听说还有杀人游戏俱乐部。啊，青少年犯罪，他不知道他做的那是罪过，不知道那是错误，甚至于杀父母，他也不晓得那是错误的。啊，为什么？他在游戏呀、啊，你这还得了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啊，这些年来，啊，有不少人提倡儿童读经，啊，能不能收到效果呢？这个我们要很冷静的去观察思维啊，啊，不容易啊，为什么？社会的诱惑力量太大了，如果要想小朋友读经真正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那要从哪做起？从大人做起啊，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模仿大人的啊，《弟子规》很好。说老实话，《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念的，不是教他背的，啊，《弟子规》是教儿童的，谁教呢？父母教，所以。小孩出生之后，父母在家里把《弟子规》做出来，做给小孩看，他就学会了。是这样的教育啊！啊，那么你要晓得中国这个家庭教育。自古以来是大家庭制度，家庭就是社会，所以治家就能治国。啊，四代同堂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小孩出生，你看父母。父母怎样孝敬他的父母，这小孩的祖父母，哎，他就看到了，教孝是这么教法的，啊，做父母的人不知道孝顺自己的父母，要教小孩将来孝顺父母，没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真的我们对于传统教学丢掉了三四代了啊，将近一个世纪了，再把它找回来不是不可能啊，是很辛苦的一桩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大人都要懂得，要合作啊，我们在庐江汤池做的实验啊，怎么做成功的？汤池镇的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一起学才能收到效果啊。如果这个只教小朋友，教青少年，不会收到效果。学校里面只教学生，老师没有做成示范，收不到效果，这肯定的啊。所以现在 我们要真正爱护自己儿女，爱护自己的子弟，爱护自己的下一代，那就不能不认真干。啊，我们不认真干，底下一代没救了。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啊，我们要真正觉悟，一切皆令即出名。啊，现在有这个意念的人不少。啊，在全世界到处我都看到，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啊，多数人都感到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成天在叹息啊。啊，在国际上，啊，武力镇压、报复，这个路走不通了。现在大家明白了。啊，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开了30多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去年难得有个机会，我们把中国传统这个方法，啊，就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举出孔子世家。当年办班教学所产生的效果啊，我们在联合国做出报告啊，啊，他们听了也很感动，也很欢喜啊。最后有医生告诉我，法师，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啊，不是事实。我们才在汤池做实验，看看古老的这个方法在现在这个时代还管不管用。没想到我们做成功了，真管用啊！这也震动了联合国啊！所以现在有许许多多啊，国际这些热心的人士。都希望到汤池来看啊，我们表示非常欢迎啊，希望像这样一个啊一个试验的点能够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啊，你们先做试验看看效果如何，效果好，全面推动，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谐，就有指望了。这个东西要赶快呀！啊，能与众生是无为。佛是这样做，我们要效法佛陀，跟着去做。 啊，今天是无畏，啊，也就是真正能帮助大家离开恐怖。啊，现在恐怖真的是多方面的，啊，离开恐怖，头一个，身心教育。啊，这是根本呐！啊，我们可以啊，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啊，特别是卫星电视、网际网络。大力的来宣扬啊，因为人们确确实实迫切的期望啊，希望能够离开恐怖能够过一个和睦安定的一生。啊，世界的人口不断在上升了，啊，人口的老化一年比一年严重，老人怎么办？啊，所以育幼养老啊，这才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我鼓励私人去做啊，做好了之后，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各国的政府知道之后啊，啊，他们会来模仿、来推动，那就是好事情。啊，如何能够叫儿童、青少年都能够接受啊伦理道德教育？如何能改变社会风气？啊，如何能帮助老人过真正幸福美满的晚年？这大功德了，这个叫无微不至啊！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民之所好，好之。”这桩事情是民之所好。在70年代，我离开台湾，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讲经教学，我每到一个地方，啊， 最关心的两桩事情。第一个就是老人福利的事情。啊，第二个事情我也很关心，青少年的犯罪率。啊，每到一个地区，我都会问呢有关的机构啊。为什么我特别关心老人呢？现在我们讲到学佛，这佛法的推展，要以老人为对象。为什么他退休了？他没有工作了，有机会来听经，来学佛，给他精神上啊是很大的帮安慰，他容易接受啊，也会真心的来学习。啊，因为年轻人，他要忙着事业，哪有时间来听经？哪有时间来念佛了？不可能的。啊，青少年忙着念书，学校功课都做完了，所以我就想到啊。啊，我想到说今后的道场啊，我没有见过道场啊。今后的道场是什么？是老人公寓。我第一次是1982年在旧金山讲经啊，就在当地一个老人公寓。那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办的，私人办的。有400多个单位啊，有一些有大概有将近一半啊，老夫妻两个住在一起啊，其他有单身的啊。我看了之后很欢喜啊，这个犹太人很聪明啊，他附设一个幼稚园啊，幼儿园。所以这些老人呢，他第三代他的孙子啊，他儿子上班呢，媳妇儿子都上班呢，上班把孙子送到这个幼儿园来念书。哎，下课的时候这小朋友啊会敲他的房间呢，跟老人玩一玩啊，玩个十几分钟上课了他又下去了啊，天天可以见面，非常聪明啊，这犹太人啊。那么我在这个老人公寓里面，他们的这个活动中心啊，借他活动中心，在那里做了一个星期的讲演啊，每天2个小时，这老人很多老人都来听，听得很欢喜。哎呀，我一想的时候，21世纪的道场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些年我就想了。这老人公寓，老人听说一看到老人呢，心里就很难受啊，他的精神呢受到压力啊，所以我想的是不要像他们那个经营老人公寓楼做法。我看很多每到一个国家地区，我都参观他们的老人福利事业啊，澳洲啊照顾的最好，因为它土地面积大啊，成本很低，所以几乎居住的环境都是花园啊，但是精神生活没有啊。所以我想的是什么呢？应该是5星级旅店的方法啊，你比如你这个旅馆的时候能有500个房间600个房间，这个房间可以卖，一个房间一个老人，夫妻两个住也行。旅馆里面的经营的方式，旅馆里面的服务方式，他 他很自在，每天有人给他换被单，有人给他打扫清洁啊。那么这个旅馆里面各种娱乐设备都有啊，那么也有这个文化教育，老人的教育啊，喜欢读书，旅馆里面有图书馆啊，有讲堂啊，喜欢看这些电视去找老的好的片子，老片子他们很喜欢啊，不要现在这些打打杀杀的，不要这些东西啊啊。那么这个旅馆确实也可以设啊，附设幼儿园啊。那么餐厅是自助餐的方式啊，什么时候想吃东西都可以。那旅馆一方面的时候呢，房间有多的呢，它真的可以营业啊。一方面就照顾老人，老人是长期住在里面的啊，我想出这个方法啊，那比这个老人公寓的经营的，我相信会更好啊，老人们会更喜欢啊。不要用老人公寓，用别墅啊，用山庄